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七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养无可耐的特应性皮炎，治疗肿瘤的隐形刀，黄梅天，杜绝没烦恼。关于农药残留，你的认识或需要更新。止痛药怎么知道我哪里痛？养无可耐的特应性皮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朱沁元、陈淑君。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反复发作的炎症性皮肤病，患者常因皮肤瘙痒剧烈，甚至夜不能寐而到医院就诊。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后，医生给出的诊断常不一致，有被诊断为特应性皮炎的，也有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湿疹的，这让许多患者摸不着头脑。过敏性皮炎、湿疹、特应性皮炎是一回事吗？不一般的湿疹。过敏性皮炎泛指由过敏导致的各类炎症性皮肤病，湿疹是过敏性皮炎的一种，是对某些皮肤症状的描述性诊断，如皮肤上出现对称多种形态的皮疹且伴有明显瘙痒时，可称为湿疹。特应性皮炎是一种特殊的湿疹，只有符合一定标准，如存在超过六个月的对称性湿疹样皮损，个人或亲属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等过敏性疾病，嗜酸粒细胞和总 IgE 升高，瘙痒剧烈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等，方可诊断。特应性皮炎与遗传易感性、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免疫调节异常和感染等原因有关，患者常有过敏性疾病的遗传倾向，或合并过敏性疾病。就医后，患者多需进行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皮肤点刺试验、皮肤斑贴试验、食物激发试验等，以明确诱因，并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规避，以避免诱发或加重特应性皮炎。延伸阅读：总 IgE 与特异性 IgE 有何区别？血清 IgE 检测包括总 IgE 和特异性 IgE， 两项指标可同时进行检测。总 IgE 升高提示过敏的可能性大，但不能用于判断过敏源。特异性 IgE 超过 0.35 国际单位每毫升即为阳性，但并不是阳性即表示患者对该物质过敏，医生需要结合病史和临床表现综合判断后才能下结论。皮疹表现多样，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特应性皮炎多起病于婴幼儿时期，是儿童最常见的皮肤病，但成年后发病的也不在少数。其基本特征是皮肤干燥伴剧烈瘙痒。皮疹表现多样，具有对称性、多形性、瘙痒性、渗出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病程患者的皮疹分布和形态各不相同。婴幼儿期零至两岁多为伴有渗液的急性期皮疹，常分布于易摩擦的部位，如面颊、额部、头皮、肢体外侧或尿布覆盖区域。儿童期两至十二岁，皮疹由婴儿期演变而来，逐渐干燥、肥厚，主要位于肘窝、腘窝内侧。青少年与成人期12岁以上，皮疹表现与儿童期类似，部分演变为结 节，常局限在某些部位，如头颈、乳晕、肘窝、手、腘窝、外阴等，反复发作，随年龄增长，大部分患者的病情会逐渐减轻，皮疹可能完全消退。一项长期随访结果显示，约 60% 患者的皮疹可在12岁前缓解，但部分可在成年期复发，病情持续至成年期者，皮疹范围可能较之前局限。生活护理需留意。特应性皮炎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患者应积极寻找诱因，合理回避，与疾病和平共处。一、宜穿着纯棉的宽松服装，避免穿着羊毛、化纤材质或紧身的衣物。十、不吃会导致过敏的食物，不吸烟，不饮酒，忌食辛辣食物，少吃腌菜、加工肉类，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注：尽量远离高温环境，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家中不养宠物，不铺地毯，少养花草，勤换衣物、床单与被套，蚕丝被中容易有尘螨定植，对尘螨过敏者应避免使用。行：做好防晒，尽量避免接触尘螨、真菌、花粉、动物皮毛、汽车尾气等。洗：洗澡时间不宜过长，5分钟左右为宜，水温不宜过高，27至30摄氏度为宜，尽量使用非皂类清洁剂，以避免皮肤屏障进一步破坏。沐浴时避免反复大力揉搓，沐浴后在皮肤半干状态下涂抹保湿润肤剂， 长治才能久安。特应性皮炎虽不能根治，但规范治疗可以使患者的症状完全消失或显著改善。使用保湿润肤剂，长期规律每天一至两次，且足量，儿童每周用量约100克，成人每周用量约250克。使用保湿润肤剂可以有效缓解皮肤干燥，修复皮肤屏障。值得注意的是，特应性皮炎患者常因剧烈瘙痒而陷入瘙痒、搔抓、皮疹加重的恶性循环，应改搔抓为拍打。外用药物治疗，治疗特应性皮炎的外用药包括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非激素类钙条磷酸酶抑制剂。与成人相比，儿童患者的药物选择相对少，更注重安全性。三月龄以上患儿可以外用安全性良好的磷酸二酯酶四抑制剂，两岁及以上患儿可以使用钙条磷酸酶抑制剂。需要提醒的是，外用药虽然可以显著缓解瘙痒症状，但皮肤与组织中的炎症尚未完全消失，皮肤屏障还未完全修复，若见好就收易导致皮疹复发。正确的做法是逐渐减少用药次数，在皮疹易复发的部位持续治疗数月，即维持治疗。不少患者担心维持治疗会导致用药过量，其实比起反复治疗、复发、再治疗，维持治疗不仅有利于控制病情，所使用的药量可能比治疗复发少得多。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还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系统使用抗组胺类药、中药、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等，具体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延伸阅读：尽早治疗，阻断特应性进程。大多数特应性皮炎患者存在易敏多病的情况，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过敏性疾病往往以特定顺序发生，医学上称之为特应性进程。典型的特应性进程由婴儿期的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开始，逐渐进展为儿童及成人期的哮喘和过敏性鼻炎。因此，对特应性皮炎进行早期干预，或可阻断特应性进程，预防其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治疗肿瘤的隐形刀。治疗肿瘤的手段日新月异，如今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手术刀。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系列看不见的刀逐渐崭露头角，如伽马刀、射波刀、塑封刀、康柏刀、微波刀、射频刀、海服刀等。它们以非侵入或微创的方式精准消灭肿瘤细胞，为患者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和选择。这些隐形刀究竟是怎样治疗肿瘤的？肿瘤患者又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刀？治疗肿瘤的隐形刀并不是真正的刀，其实是一些高科技医疗设备，它们利用不同的能量形式来消灭肿瘤细胞。隐形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利用高能放射线直接照射肿瘤组织，如伽马刀、光子刀、射波刀、塑封刀、脱母刀等，有一定的辐射；另一类是通过产生低温或高温的方式破坏肿瘤细胞，如微波刀、射频刀、康柏刀、海服刀等，没有辐射。高能放射线，阳光在凸透镜下可以聚成一个焦点，产生的高温可点燃树叶或纸片，阳光无法穿过身体，但高能放射线可以，如 X 射线、伽马、伽马射线，它们以非侵入的方式损伤肿瘤细胞的 DNA， 导致细胞凋亡或无法进行正常的细胞分裂，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放射治疗可以单独应用或与其他治疗方式如手术、化疗联合使用，不同设备在射线类型、发射方式和影像定位技术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精确度、敏感性、不良反应、治疗费用等方面的差异。伽马刀是一种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装置，通过分布在半球形弧面的上百个钴60放射源，将超高剂量的放射线精确交汇于肿瘤区域，促使肿瘤细胞 DNA 双链断裂，从而杀死肿瘤细胞。由于能量聚焦在球心处的肿瘤部位，周围正常组织受到的影响较小。伽马刀主要用于治疗直径3厘米以下的颅内肿瘤，如脑膜瘤、听神经瘤、脑转移瘤等，治疗过程无创伤，不出血。近年来，其应用范围已扩展到体部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小而复杂的病灶，如肺、肝、胰腺、肾、腹膜后等部位的肿瘤。光子刀也称 X 刀，通过直线加速器产生 X 射线，使用三维立体定向体架，将多个非共面的射束汇聚到病变组织，进行高强度照射，治疗费用低，适用范围较广，可治疗多种实体肿瘤，如肝、肺、胰腺等脏器肿瘤。 塑封刀是一种适用于全身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通过图像引导精确定位肿瘤靶区，控制 X 射线束的剂量和方向，精准照射肿瘤组织，最大限度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塑封刀在治疗精度和强度上得到显著提升，减少了治疗时间和不良反应，对身体条件欠佳的患者较友好。射波刀又称赛博刀、电脑刀，是用于全身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机器人加速器系统。射波刀在治疗过程中可进行实时影像引导，跟踪并精确引导射线到达肿瘤部位，实现精准打靶。比如治疗肺癌时，肿瘤位置会随患者呼吸运动而发生变化，射波刀能跟踪肿瘤并动态调整射线方向。目前射波刀主要应用于头部和全身各类复杂或位置会随呼吸运动发生变化的肿瘤。与塑封刀相比，射波刀具有更广的射线入射自由度，更好的剂量聚焦能力。不过由于治疗孔径的限制，其对体积较大的肿瘤存在一定的治疗局限。托姆刀又称螺旋光子刀，是一种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直线加速器被安装在螺旋 CT 上，可在 CT 引导下采用螺旋扫描方式，并准确控制 X 射线的照射强度和方向，亦能根据肿瘤随呼吸运动发生的位置变化进行调整，达到自适应放疗的效果。照射范围较大，可用于治疗单个体积较大的肿瘤或多部位多个肿瘤，如多发性脑转移瘤、全身多处转移病灶等。质子刀、重离子刀不同于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持续放射作用，质子重离子治疗技术是利用回旋或同步加速器，使粒子加速后射入靶区，射线到达肿瘤病灶后瞬间释放大量能量，达到立体定向爆破的治疗效果，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更小。质子来源于氢原子，体积小，质量轻，故能量小，安全性高。重离子主要来源于碳原子，体积大，质量重，故能量大，需要更加精确照射以保障安全性。无远处转移的肿瘤患者若不能进行常规放疗，有条件者可考虑质子、重离子治疗。无辐射的能量刀利用其他非放射性能量治疗肿瘤的隐形刀，其原理有一定差异，可通过非侵入或微创部分设备需要穿刺后进行治疗的方式破坏肿瘤细胞，适用于表浅或局部肿瘤，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疾病的进展，一般一次治疗即可结束。亚氦刀是一种微创超低温冷冻消融系统，其工作原理基于冷冻疗法，在 CT 或磁共振引导下，医生将一根特制的穿刺针经皮肤刺入肿瘤组织内，释放液体氩气，迅速产生极低温零下150摄氏度左右，冻结肿瘤组织，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组织坏死，随后释放氦气，迅速加温至20-40摄氏度，进一步破坏肿瘤组织。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实体肿瘤的治疗，如肝癌、肺癌、乳腺癌等，但不适合治疗体积较大且形态不规则的肿瘤。康柏刀是一种复合式冷热消融系统，与亚氦刀的治疗原理相似，其最低温可达零下196摄氏度，最高温可达80摄氏度，可治疗体积较大的肿瘤。微波刀又称微波手术刀，是在 CT 或磁共振引导下，将一根微波电极针经皮穿刺入肿瘤内部，利用微波发生器产生能量，通过电极传递到组织中，在极短时间内产生高温，导致肿瘤组织坏死。目前微波刀在肝癌、肺癌的治疗上应用较多。射频刀又称射频电波刀，治疗时医生将射频电极针经皮穿刺入肿瘤组织内，通过射频发生器产生高频电流，利用热能破坏肿瘤组织，导致细胞坏死。射频刀被广泛用于治疗肝、肺、肾、骨骼和软组织等部位的肿瘤，亦可治疗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等良性肿瘤。超声聚焦刀又称海服刀，是一种利用超声波聚焦原理进行治疗的设备，与放射治疗类似，医生将超声波聚焦到肿瘤组织，产生65-100摄氏度的高温，迅速损毁肿瘤组织，其聚焦点可以精确到毫米级，可进行视型性消融，适用于小型表浅且具有安全声通道超声可能经过的范围内没有易损组织结构的实体肿瘤，如胰腺癌、肝癌、子宫肌瘤等。 专家提醒，总之，治疗肿瘤的隐形刀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医生会根据肿瘤类型、位置和患者身体状况、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黄梅天，杜绝没烦恼。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冷雪飞、温一敏。生活中，发霉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尤其是进入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储存的食物腐烂长毛，墙角出现点点霉斑。发霉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还可能危害健康。虽然潮湿闷热的气候条件难以改变，但人们对发霉也并非束手无策。发霉的危害不容小觑，发霉的罪魁祸首是真菌，其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分布十分广泛。只要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为生长繁殖提供物质条件，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真菌就会迅速繁衍，并产生真菌毒素。目前已知的真菌毒素有几百种，其污染范围广，毒性作用强，可引起食物中毒，以及肝、肾和神经系统损伤。有些真菌毒素还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等特性，如玉米等谷物中常见的黄曲霉毒素等。食物发霉已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室内环境或生活用品发霉则往往被人们忽视。真菌可以通过门缝、窗户、通风口、空调系统等进入室内，室外空气中的真菌也可附着在衣服、鞋包和宠物身上，被带入室内。当真菌孢子落在湿气较重的地方，如管道、墙壁、水槽、浴池等可能发生渗漏的位置，或经常进水的地方时，它们就会大量生长。许多生活用品也能为真菌的生长提供合适的条件，因此霉斑还可能出现在书本、厨具、家具、衣物、装潢内饰、塑胶玩具等各类物品上。环境中的真菌虽然不会随食物被摄入体内，但可能通过皮肤、黏膜接触以及呼吸道进入人体，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曾有新闻报道称，生活在严重发霉房间内的一家三口均患上真菌性肺炎。过敏体质者或哮喘患者接触真菌，可能出现鼻塞、气喘、眼睛或皮肤发红、发痒等症状。服用免疫抑制剂者、癌症患者等免疫力低下者，以及肺部疾病患者更容易受到真菌感染，出现发热、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严重时甚至有生命危险。营养和湿度是真菌生长的要素。真菌的生长繁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营养和湿度。真菌一般依附在固体基底的表面生长，真菌底部的菌丝扎根在基底内，顶端的菌丝伸展于空气中，向空气中释放孢子进行繁殖。真菌自身不能合成营养物质，要从基底中吸收养分。食品、皮革、纺织品、纸制品、木制品、油漆、橡胶，甚至灰尘，都能成为真菌生长的基底。高湿度环境是真菌生长的另一要素。高湿度有助于真菌分解基底里的有机物，降低真菌孢子的空气阻力，使其更容易在空气中传播和附着在各种表面上。一旦这些孢子落到适宜的湿润表面，就可以迅速繁殖，形成新的霉斑。真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只去除表面的霉斑，清除不了深入基底内部的菌丝和空气中的孢子，发过霉的地方容易再次发霉。因此，要解决家中的发霉问题，应从控制真菌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湿度和营养两方面着手。防霉窍门一：干燥，保持室内环境的湿度在 30% 至 50%，能有效抑制真菌繁殖，最好使用家用湿度计关注室内湿度，必要时及时除湿。家中如有漏水的屋顶、窗户和管道，应及时修理。一些容易积水的区域，如水池、水盆、冰箱的冷凝水收集口、洗衣机内部凹槽等，应及时擦干水渍。使用浴室后，应及时擦干地面和淋浴设施上的水。对阴湿不通风的空间，如卫生间，可使用除湿机、排气扇等控制湿度。除湿机的原理是将潮湿的空气抽入机器内部，通过内部冷却将水汽凝结成水滴收集，再将干燥的空气排出。不过，除湿机在寒冷冬季的除湿效果较差，且持续工作会有发热现象。空调在制冷和制热模式下都能降低空气中的湿度，在带来舒适体感的同时除湿。干燥剂适用于抽屉、箱子、橱柜等小空间的局部干燥， 家用干燥剂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钙，具有非常强的吸湿性，能持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由固体颗粒变成水溶液状态。需要提醒的是，氯化钙对皮肤有一定刺激性，使用时应避免直接接触皮肤。相比以上方法，开窗通风是最经济的除湿办法，但需注意的是，在阴雨天，尤其是黄梅天，室外环境中的空气湿度可达 90% 以上，远高于室内，且一天中的湿度变化可能非常大，不合时宜的开窗通风反而会将外界的湿气引入家中，因此开窗通风应避开早晚、雨后等室外湿度较高的时段。防霉窍门二，新鲜、粮食、果蔬等容易发霉的食物应趁新鲜食用，适量采购，不长期存放。购买粮食时留意生产日期，选择新进生产的，并尽量购买小分量、真空包装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食物发霉时，并不一定会出现长毛、变青、变黑等显而易见的变化。当人们肉眼能看到霉变时，已经有很多真菌在其中繁殖，真菌产生的真菌毒素可以扩散到食物的其他部位，因此一旦食物发霉，最好尽快全部丢弃，仅去掉发霉的部位，无法去除已经渗入食物内部的真菌毒素。防霉窍门三，清洁家中的餐具、厨具、抹布、拖把、空调滤网、厨卫台盆、家具底下等处，很容易残留富含营养物质的污垢，从而成为真菌繁殖的大本营。及时清扫垃圾、尘垢，保持家中清洁，能有效杜绝真菌生长。对已经出现大量霉斑的物品，如案板、纺织品、橡胶制品、木质家具等，首选解决方案是丢弃换新。对无法更换的固定设施，可使用酒精湿巾擦除霉斑，或使用次氯酸类消毒液如漂白剂、84消毒液等进行擦拭，但可能会对一些材质表面造成破坏或使之老化。次氯酸类消毒液对眼、呼吸道有刺激性，使用时应注意通风，保护手部和面部，切勿将消毒液与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关于农药残留，你的认识或需要更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所食品安全科副主任医师罗宝章。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一直是广大消费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网络上关于草莓、沃柑、杨梅、黄瓜等蔬果会富集农药的说法更是层出不穷。市场上的农产品中残留农药真的堪忧吗？消费者该如何消除其健康隐患？有农药残留不等于不安全。大众希望买到的农产品没有任何农药残留，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农产品在种植、采收、储存、运输过程中均可能受到各种害虫和微生物的入侵，若不使用农药，农作物的产量难以保证，保鲜期会大大缩短，损耗也会增加，结果便是供应范围缩小，价格相应上涨。因此农药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保障农产品供应方面作用重大，目前在现代农业中是不可避免的。消费者不应混淆农药残留和农残超标这两个概念，只要农药使用规范，其影响是安全、可控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规对各类农药的使用方式、剂量、适用农作物、安全间隔期或休药期等均有相关标准，只要严格执行，农药残留是可以达到安全标准的。更何况农药残留的安全标准通常是在实验室数据基础上再放大百倍确定的，也就是说经过相关部门检测，农药残留量不超标的农产品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此外，果蔬中农药残留的种类逐步向低毒、微毒农药转变。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国家禁限用的高毒农药超标情况整体呈下降趋势，新型低毒、微毒农药使用日益普遍。当然，如果种植者未严格遵照规定使用农药，如擅自增加浓度、将多种农药混合使用、未经安全间隔期便直接销售等，就可能使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增加，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为安全起见，消费者应掌握去除农药残留的有效方法，尽可能减少其健康隐患。去除农药残留的正确方法。一、清洗浸泡法。先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果蔬表面，将其表面的农药尽可能冲掉，再将其浸泡在清水中15分钟左右。浸泡过程中可换水，以增强清除效果。只用清水冲洗而不浸泡， 不能完全去除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清洗叶菜类时，可先将蔬菜的根部切除，放在水中抖动清洗，用手适当揉洗，然后将其根部向上放在水龙头下冲洗。果蔬中常见的有机磷农药在碱性条件下可被分解，故可在水中加入少许碱粉或小苏打。需要提醒的是，果蔬应洗后再切，因为如果切后再洗，果蔬中的水溶性营养素会从切口流失，农药也会在冲洗和浸泡过程中从切口进入果蔬内部，造成二次污染。二、放置存储法。由于农药会逐渐降解，故将果蔬存储一段时间，也能去除一定的农药残留。比如，大家平时很少见到粮谷类农药残留超标的报道，就是因为其一般储存时间较长，农药基本已经降解。放置存储法适用于南瓜等瓜类、土豆等根茎类蔬菜，以及苹果、梨、柑橘等不易腐坏、耐储存的水果，不适用于叶类蔬菜等容易腐坏和变质的果蔬。三、去皮法。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对市售沃柑的果肉和果皮分别进行检测，发现果皮偶有农药残留超标，但果肉中的农药残留量很少，因此去皮能清除果蔬中的大部分农药残留。四、加热焯水法。加热可以使果蔬中的大部分农药快速降解和溶于水中，叶类蔬菜不能去皮，也不易储存，尤其适合焯水，以去除农药残留。焯水时，水量不宜过少，且水不宜重复使用，以免水中农药浓度过高，反而对蔬菜造成二次污染。去除农药残留，莫入误区。误区一，盐水浸泡。有人在浸泡果蔬时会添加食用盐，殊不知这种做法对去除农药几乎无效，加盐并不能促进农药分解，反而可能使某些农药成分更加稳定，且加盐会增加水的渗透压，加速果蔬浸泡过程中的水分流失。误区二，使用洗洁精。不是所有洗洁精和清洁剂都能去除农药残留，应使用果蔬专用洗洁精或清洁剂。使用果蔬清洁剂后，要冲洗干净。误区三，不同果蔬一起浸泡。不同蔬菜、水果因虫害不同，会喷洒不同农药。如果混合浸泡，可能使农药进入原本未被污染的果蔬中，导致交叉污染。误区四，有虫眼的果蔬农药残留更少。果蔬有虫眼并不说明其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更少。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没打农药，这些果蔬长了虫。但另一种可能性更大，种植户发现虫害后，不打农药杀虫，因为果蔬被虫咬过后，农药更容易渗入组织内部，其农药残留可能比没有虫眼的果蔬更严重。误区五，清洗白菜时，只洗外面一层。白菜、卷心菜、甘蓝等蔬菜的叶片是一层层向外生长，逐渐包裹菜心的，它们的内部叶片中也可能存在细菌和农药，因此大家在清洗此类蔬菜时，最好用流水清洗每一片菜叶，包括菜心。误区六，多浸泡，残留农药清除得更干净。在浸泡过程中，水溶性农药会逐渐溶解在水中，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溶液，相当于将果蔬浸泡在了低浓度的农药溶液中。若浸泡时间过久，农药溶液和果蔬细胞内液形成浓度差，可能导致农药溶液向果蔬内部渗透，反而造成果蔬组织内部农药残留增加。此外，长时间浸泡还会造成果蔬中水溶性营养成分的流失，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因此果蔬浸泡时间以15分钟左右为佳。减少农药残留，可从根源处着眼，为最大程度减少农药残留摄入，消费者可以从购买时就做好选择。首先，选择从正规超市或农贸市场购买果蔬，勿轻信路边小贩，因为正规商家的果蔬会经过严格的农药残留检测，如有条件，可选择标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标签的果蔬，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更少。其次，购买果蔬时，先闻一闻味道，若略有刺鼻气味，可能是残留农药过多所致，应尽量避免。第三，最好选择可去皮食用、耐储存的当季果蔬。此外，有特殊气味的蔬果，如苦瓜、洋葱、青椒等，因对害虫有天然的驱避性，可能在种植过程中较少接触农药，可适当选择。止痛药怎么知道我哪里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石一山，方建国。疼痛是人生的必修课，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受过痛。疼痛难耐时，止痛药成了许多人的救命稻草。无论是头痛、牙痛、腰痛、关节痛、伤口痛，还是姨妈痛，似乎只要一吃止痛药，疼痛便能大大缓解或消失，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止痛药怎么知道我哪里痛？是不是我买药时，他听到了我和药师的对话？是不是他进入体内后，挨个器官敲门询问后得知的？难道他能知道我的内心活动？形形色色的止痛药，止痛药种类繁多，常见的有以下几种。解热镇痛药，当组织损伤或发生炎症反应时，患处会产生并释放致痛物质，如前列腺素、五羟色胺、缓激肽等，并可提高痛觉感受器对致痛物质的敏感性。解热镇痛药可以抑制炎症发作时前列腺素等致痛物质的产生，从而达到止痛效果。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包括布洛芬、阿司匹林、双氯芬酸、银朵美辛等，可用于各种轻中度疼痛和慢性疼痛，如牙痛、痛经、偏头痛、神经痛、术后疼痛、骨关节炎等，也可作为癌痛第一阶梯止痛用药。阿片类镇痛药，常用的阿片类镇痛药按其镇痛强度可分为弱阿片药和强阿片药。弱阿片药以曲马朵为代表，属于二类精神药品。曲马多主要通过抑制神经元突触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并增加神经元外五羟色胺浓度，通过影响痛觉传递而产生镇痛作用，主要用于中等程度的急性疼痛、术后疼痛及癌痛的第二阶梯止痛用药。强阿片药以吗啡、可待因、芬太尼等阿片类药为代表，可激动或部分激动体内的阿片受体，抑制疼痛传递神经信号，减轻或缓解疼痛，并产生新快感和镇静效果，是治疗中度至重度疼痛的强效止痛药。麻醉性镇痛药主要用于缓解创伤、烧伤、手术后、癌症等患者短期发作的严重剧烈疼痛，是国家严格管控的麻醉药品，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解痉止痛药，痉挛性疼痛主要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或肌筋膜系统病变引起，解除骨骼肌痉挛性疼痛需要使用肌松药，如以派利松、氯唑沙松等，解除血管和内脏痉挛疼痛则需使用平滑肌解痉药，如硝苯地平、山浪荡碱等。神经性止痛药，神经病理性疼痛，如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枕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等，需使用抗癫痫药，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等，达到镇痛效果。此外，疼痛会引起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而焦虑和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也可引发疼痛感觉及躯体化障碍。针对慢性病引起的长期疼痛和躯体化障碍患者，可使用抗焦虑药如地西泮、劳拉西洋、艾司唑仑等，或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文拉法辛等。止痛药并不知道你哪里痛。止痛药种类众多，作用机制类似，即通过抑制炎症介质产生减轻痛觉神经末梢的刺激，或直接作用于疼痛感受器、疼痛传导通路甚至疼痛中枢，减轻或抑制疼痛。服用或注射止痛药后，药物经吸收进入血液循环，陆续到达全身各部位，发挥止痛作用。以布洛芬为例，它通过抑制环氧化酶，减少引起疼痛的前列腺素生成，使疼痛缓解。事实上，止痛药并不知道用药者哪里痛，只是没有发生疼痛的部位感受不到用药前后的变化而已。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